好，弟兄姐妹平安啊！真的是感谢神啊！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在第一天我们就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啊！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啊全地的主。过去的一年虽然过得风风雨雨，但是因为主耶和华你是看顾全地的神，在这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依然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看顾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都有着主你的看顾，让我们可以过得平平安安。求主你恩高祝福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2023年里头都能够活得很充实，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扎根在主你的话语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把主你的话语充充满满的装到我们的心里面，更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我们更能够行得出来。谢谢主，求主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你的大能大力，来把主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呢，在敬拜的时候，培明弟兄说啊，过去这一年啊，已经算过去了啊，实在是过得很不容易啊，还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大家以为说，哎，疫情好像这个好像应该减缓了，甚至我们在澳洲啊，其实也没有很特别的感觉说还有这个病毒存在啊，我们都生活得很正常，飞机场人山人海啊，到处大家都忙着去玩啊。那可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世界的另外一端，现在正是如火如荼的病毒啊，那大家世界也担心啊。是不是这个病毒呢又会卷土重来，像3年前一样，然后又临到这个世界，然后大家又要封起来。我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交给神，因为没有人知道过了这3年，科学家还是搞不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才会有如今的状况。但是感谢神，我们有神，他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但是呢，虽然说生活是这样过的，我们其实也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我们很多的生活已经有一点改变了。比如说呢，我们这种用网络的东西啊，就是这很普遍了。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啊，对吧，你说 Uber 请 Uber 送食物过来啊，那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上班，借用这个网络来上班，或者是说医生怎么看病呢？医生就直接跟你用这个视讯可以诊断你的病啊。这个以前如果有一个医生说你只要用电视机跟他连线，他帮你看病，我想你大概不会挑这样的医生啊。你为什么不直接的坐在我的前面看我的病呢？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这样看得准吗？但是现在就可以接受了，也就是说这几年来我们的想法的确是有一些改变的。那么真的是虽然说这个疫情是造成了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们还是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每一天的日子。那即使状况再困难，我们都要记得一句话，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啊！那这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常常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总是要回顾过去啊，要展望未来，这个是必然要有的动作啊。那么我们当然也一样啊，我们就想想看，我们有哪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已经犯在这个问题的当中了，我们有这个坏习惯，我们已经知道这上帝不喜悦，在新的一年就不要再把它带到新的一年吧，就把过去的留在过去吧， 新的一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读一段经文，就《生命记》11章8到17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啊，能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好，感谢神，这是今天上帝要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就大家都知道这生命记，生命记就是作者是谁，这是摩西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摩西呢，摩西啊，生命记是在摩西他已经在这个人生的终点站了，摩西已经快要死了，这个时候写的。摩西呢，他80岁被神呼召，80岁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现在的摩西他已经是120岁了，120岁。那么原本呢，他去带领这个埃及人啊，对不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来啊，从这个埃及要到那个应许地迦南地啊，只要三天就够了，走路3天。可是因为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他们背逆神，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头迷路啊。这个一迷就迷了多少年？40年，从3天变成40年。那么如今呢，过了40年啊，摩西再度的把这一群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的面前。摩西其实很担心，他很担心说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啊，是不是像40年前一样冒犯了上帝，又被带去走40年，或者说这一次呢能够平平安安的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假定我们自己是摩西，我们处在摩西的那个位置上，我们会怎么做？你知道他工作了40年，他一天几个小时的工作，24小时，有没有薪水？没有薪水，每天24小时工作40年，然后呢，带领了这一群很悖逆的以色列人，这一群不知悔改的以色列人。那这一群人呢，当没有水喝的时候，就跑来跟摩西说，哎，摩西，我们没有水喝，要跟摩西要水。那没有肉吃，就跑来跟抱怨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这里也没肉吃，什么东西都要来找摩西啊。他又没休假，也没薪水，每天24小时，一口气做40年。甚至还有一群人啊，虎视眈眈的要把摩西赶下台。那结果呢，你知道最后整群人是有进入迦南地，一个没进去。是谁没进去？摩西啊。 他辛苦的带领了这一群人四十年，到最后落的一个下场是我自己进不去。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们处在摩西那个位置上呢，你想我们会做四十年吗？我相信啊，以现在我们的想法，我们早就走了。我们干嘛为了这一群人不知悔改的一群人来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许会这样想啊，可是摩西他不是这样想的。摩西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服侍的仆人。所以我记得我自己啊，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当我写到这个摩西，我就想到摩西这个人的时候，我自己实在是觉得很惭愧，我真觉得自己很惭愧。那对比摩西呢，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环境太好了，根本不能比嘛。然后呢，我每天在想的是什么？想说哎，放假了我要去哪里度假啊？现在呢也可以去坐游轮啊，到处跑，多舒服啊。很多人去了南北极，现在很多人去游览南北极啊，那生活都是这样的多彩多姿，这么有趣啊。坦白讲，我们哪有时间去教会做服事？哪有时间去带领这一群人？我自己的日子我时间都不够用了，我怎么还要去带这一群人？但是呢，当我们看着这个已经120岁的摩西啊，看着120岁的摩西，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你站在圣经的面前，看见自己多么的不配，看着摩西，再看看自己。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反省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一年来呢，我们所做的服事，在办公室做的服事，在教会做的服事，在家里做的服事，在方方面面我们所做的服事，我们有没有荣耀神？在迦南地的面前，他们准备进迦南了，现在呢面对的这一群啊，摩西看着这一群四十年来上帝亲自喂养的百姓，上帝给他们水喝，上帝给他们肉吃，神亲自喂养的百姓，摩西会跟他们讲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圣经上说我们也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其实也就是摩西要对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的位置其实就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悖逆的百姓。那今天上帝就借着摩西的口，神亲自对我们说话，在这个岁末年中，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神要我们回顾过去，神更要我们去展望未来。所以我们要去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要过一个未来，我们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要过一个靠主得胜的生活。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第十节，经文的第十节里头呢，神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是站在迦南地的门口啊，你们现在站在迦南地门口，过了那个约旦河就到迦南了，埃及已经在你背后了，你回头过去看看，回头过去看看你在埃及是过怎么样的生活。经文上告诉我们，你们要撒种耕种，你们要用手去撒种，你们要用脚去浇灌，你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你们才有的吃有的喝。其实呢，从地理环境来看啊，从我们现在的地理环境来看，大家知道埃及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埃及都是沙漠嘛，撒哈拉沙漠就在这个埃及嘛，这个沙漠的地方，那么埃及是一个平坦而且很干旱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你要去种农作物啊，你肯定要有水嘛，这个水是哪里来？尼罗河，就是尼罗河是唯一的水源啊。所以埃及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要到河里头去 挑水来灌溉，就河里头挑水很辛苦的，因为你灌溉的区域大，你要挑多少水啊？所以埃及人呢也很聪明，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装置，类似这个图片上所看的，他们用这个装置来取水啊，就容易得多。所以在这块，在埃及这一块土地上呢，这块土地呢，人需要不断的灌溉，才能够维持这个农田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产。那么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给我们一种错觉啊，我们的一个错觉就是什么？这个农地能够生产，都是因为我努力的去灌溉，如果没有我去灌溉，那就种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以为丰收啊，丰收都是因为人的努力，丰收都是因为人的努力。其实丰收是怎么来的呢？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能够丰收，这是上帝的恩典。在雨季的时候，这个下雨啊，这个尼罗河的水面就涨起来了，这涨起来就漫出来了，蔓延出来就会变成一种灌溉。所以上帝让这个水呢自动去灌溉这个农田，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不懂，他们以为都是我的努力啊，埃及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他们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有一位神在看顾，他们不去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着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不是也这样？在我们不认识神以前啊，我们不认识神以前，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学历很高，我们是学霸，我以为我想我的能力很强，我很有冲劲，我去做事必然成功。所以我们以为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努力啊，我很有能力啊，我很有学问啊，所以我一定成功。其实上帝提醒我们，这样的生活是一种你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呢是一种不知感恩的生活。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如何能够成功？所以今天呢，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站在这个地方，今天是1月1号，让我们回顾过去的一整年365天，我们在过去的365天里头，我们有哪一些很得意的成就？那么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很得意的成就来感谢神？我们有没有面对一些很困难的环境？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很困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来求神开路？神要我们反省，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的日子里头，我们有没有亏欠上帝？上帝对这个埃及人，对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想想看，你们以前在埃及的日子，上帝今天说我要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大不相同。这个迦南美地呢，它是有山有谷，它是一个雨水滋润的地方。所以在迦南地的面前，上帝让他们看，你往后看，你以前是那个要很努力的去工作才能够浇水才能够丰收的日子，未来呢你往后看是一个上帝会浇灌的一个地方，差多少？天差地别。因此呢，在迦南地面前，以色列人去展望未来要进迦南以后的日子，神要给他们一种新的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那这是一种靠主得胜的生活，它是一种跟敬拜连在一起的生活。所以上帝说啊，从岁首到年终啊，只要以色列人你们愿意敬畏神，你们爱神，你们顺服上帝，他们就能够平平安安地住在这一块迦南美地上，神就按着应许要降下春雨秋雨，让他们能够得到丰收。所以神呢，神不但带领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不是奴隶了，不再做奴隶。神赐给他们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不是那一种很荒芜的、很干燥的一个没有水的地方。神也要他们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们要忘记过去了，努力面前，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呢，这个老鹰啊，老鹰能够飞得啊又高又稳。你看你有几次看见老鹰是在忙着拍翅膀的？我自己是很几乎没看过了。我看过老鹰在飞的时候都是很优美，它是很懂得去使用这个气流，气流来了它搭上去就飞上去了。所以老鹰它经常在安静等候那个气流，气流来了它就可以迎头而上。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这样，我们要安静地等候在上帝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等候到底，我们必然重新得力，就跟老鹰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过去的日子如何如何，今天开始一月一号了，上帝要带领我们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一种要信靠神的生活，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都要看顾他的百姓。有当然有神的祝福，我们的今年我们肯定要比去年更好啊。那这种全新的生活，肯定就要有全新的价值观。那么这种价值观就是你愿意舍己的价值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说到在这个瑞典呢，瑞典有一个很大汽车叫 Volvo 啊，就是富豪汽车啊。他呢，在他的总部啊，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可以停2000部的汽车。那么每一天呢，他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很早就来到办公室的人，很早来到办公室的人，他们把车子停在哪里？他们停那个办公室很远的地方，停在那个很遥远的地方，然后再走路走过来。那有人就去问你们是不是有规定要停在哪里？是不是你的停车位在那边？所以你即使这么早来，你还是得停那边再走过来。结果呢，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跟我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因为呢，我们来得早，我们有时间能够走一点路。因为呢，会有其他的这些同事啊，他们会来得晚，他们可能会迟到，所以让他们停近一点，可以马上进办公室，就不用迟到。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的想法大不相同。我们总是想我要早一点出门啊，可以停近一点，停近一点就停在旁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却有人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一种想法是你考虑到了别人的需要。所以摩西呢，他愿意舍己，他真的服侍到死啊，服侍了80岁到120岁，没有办法过那个约旦河，死在那个另外这一边了啊。希伯来书3:5就这么样的描述摩西这一个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诚然尽忠，他是一个非常尽忠的一个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忠心服侍。忠心服侍啊，不是靠一种血气上来我就能够忠心服侍啊，不是靠着一种冲动，也不是靠着毅力。我们俗话说啊，有志者事竟成，这几个字啊，有志者事竟成，在服侍上说不通。你没有那么长的耐力，你没有那么长的爱心，你没有那么长的耐心，所以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够支持我们继续去走这一条服侍的道路。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头，我盼望我们都来学习，我们要学习过这种靠着神啊，来信靠神来过的日子。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经文来看， 在第十一节经文里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给他们一块说，哎，这个就是迦南美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土地。这个有山有谷很重要啊，因为有这个山谷存在，这个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往下流，那往下流，往下流，这个水就会汇总，变成一个池塘，变成一个湖泊，对吧？那这个就是你要去浇灌啊，这个水的来源嘛。所以有山有谷，它是一个祝福。但是呢，有山有谷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如果想想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会不会喜欢去走一条高高低低的路？今天有一条路摆在你的前面，都是那个石头路啊，没有柏油的啊，高高低低爬上爬下，还是旁边有一条铺得很平坦的？我们会走哪一条？我们肯定走很平坦的。那你就想想看嘛，今天去一个 shopping mall， 有几个人会去爬楼梯？当然是有电梯坐就坐电梯嘛。如果呢，这个有50层楼，你会爬楼梯？不可能，绝对是坐电梯啊。那电梯平坦嘛，好坐啊。但是呢，人的本性，人喜欢走平路，人不喜欢走高山低谷。但是，而且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山里，这个山上经常出现一些啊山难啊，有的人突然间啊在里头出不来了，尤其啊。这个山上气候瞬息万变，有的时候呢，你衣服带的不够，你在山上天气一变，你的生命就遭受危险。因此呢，常常我们人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人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啊，我的婚姻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我的孩子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我的工作这么困难？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问我们自己：神啊，你这样的爱我，你怎么会把这样的困难放在我身上？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些困难会临到我？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没听见吗？我们再来看这一节十一节的经文，十一节的经文，十一节经文就告诉你，原来高山低谷也在神的赏赐里头。神赏赐你的美地里头就有高山低谷，所以我们的生命去面对这个高山低谷，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要我们去走那个四平八稳的平坦的路，上帝要我们去经验高山低谷。可是上帝也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第十二节，虽然你经过了高山低谷，我知道对你很困难，上帝说，你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告诉你，我眼睛都有在看的，我知道你现在正走得很困难，神说我正在看着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老是要求平安啊，平安哦，我们每次你看，待会儿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哎，大家彼此问安啊，啊，祝你平安，祝你平安。那平安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灾无病啊，这是平安。无灾无病可能吗？那无灾无病啊，只有回到天上去了才无灾无病。在这个地上生活，你怎么可能是无灾无病？平安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它是 shalom， 它翻译成沙龙。所以你们知道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平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耶和华沙龙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那这个平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平安的意思不是无灾无病啊，那平安的意思是说我们互道平安。我跟你说啊，弟兄你平安，姐妹祝你神祝你平安，意思是说愿你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美好，这就是平安。求神保守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 因此呢，我们在护道平安的时候，护道平安的时候，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无灾无病啊，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个人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无灾无病，但是当我们面对灾病的时候，只有我们跟神有良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克服，才能够胜过这个困境。所以这个靠主得胜，这个才能够真正走过高山低谷，才是真正的平安。那么有一个故事啊，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农夫啊，有一个农夫呢，他跟上帝夸口，他说，这农夫跟上帝说，你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你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上帝啊，你按着我说的去做，我保证这个世界不再有饥荒。这个是这个农夫说的，他跟上帝说，你按着我说的去做，绝对不会有饥荒。上帝呢应许了，上帝就应许了这个农夫的请求，在一年之内什么灾害都没有，天天只有阳光雨水，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环境，小麦长得特别好。但是呢，到了要收成的时候啊，要收成了，他却意外的发现，这个长得这么好的小麦，这个麦穗里头都是空的，没有东西在里面啊。那这个农夫就跑去问上帝啊，为什么这个小麦长得这么好，里面却是空的，麦穗没有东西在里面？上帝跟他说，很简单，因为在这一年里面啊，这些小麦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也没有经过烈日的曝晒，所有伤害它的东西通通都被避免了，那么看起来长得又高又好，但是什么都长不出来，因为你把所有可能让它更茁壮的因素全拿掉了。所以弟兄姐妹，环境的挑战是必要的，就是因为这些狂风暴雨啊，就让这个小麦能够更茁壮。所以同样的环境的困难，在高山低谷当中，环境很困难，环境困难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只有在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限，我们能力多么的微小。因此呢，那一种我们看得很讨厌的高山低谷，反而变成我们的祝福，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顾这一年2022，无论过去这个环境有多困难，上帝的应许，以马内利的神都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胜过这个高山低谷。所以在这个如今开始2023一个新的一年，神没有应许在今年里头这天色常蓝，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上帝没有这样的应许，神依然把我们放在高山低谷里面。在这个高山低谷里面呢，我们预计啊，该来的困难、该来的忧虑、沮丧、挫折一样都不会少，都会来。但是呢，在困难的当中仰望神，这个是靠神得胜，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呢，我们不困难不会因为啊我们信了神就减少，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我信了神我就生活的啊一帆风顺，没有的。但是上帝呢让我们放心，因为他说了一句话，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我知道你的光景，我也在看。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那么讲完了这些以后呢，这个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接着摩西呢再度跟以色列人提到，那么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应许？你们要尽心尽心。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呢 我们的神是跟人立约，立约定的神。那么约呢，我们说契约合同，它总是有双方的，双方的责任。摩西已经把前面神的应许说明了，讲清楚了，现在再来就讲上谁，讲人的责任。上帝的部分讲完了，现在就讲人了。那么第十三节经文他就讲了人的责任就是什么，很简单，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力来服侍神。所以人只要能够尽到这个责任，人就能够蒙福。其实这种内容啊，我们听起来其实都很像老掉牙的内容啊，不晓得听过几百遍了。你来教会的每一天都在听这个，你们要顺服上帝，每一次来的都是讲这个，讲这么多遍干什么？人不烦吗？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遍？很简单，因为人做不到啊，做不到就一直提一直提嘛，提醒到你能做到为止嘛，所以只好借着不断的提醒。那这里面就提到说，你要尽心尽性的来服侍神。那尽心尽性英文怎么说啊？英文的说法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呢全心全意。那全心全意，那又来一个问题了，到底做到怎么样的程度才叫做全心全意呢？到底是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用这个字单字来说明。三得这个字，我们知道三得是什么？周日嘛，周日。那我们也说，哎，星期日啊，今天就是三得，是周日、星期日。那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日本人用那个日夜火水木金土，来称呼这个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其实日本人用的这个呢，是真正的星期日啊，星期的观念，因为它是用星星的名字呢来命名每一天呐、日月火水都是星星的名字嘛，这真正的星期。但是呢，台湾人呢，在台湾呢，因为以前的基督教传到台湾以后，这些宣教士呢，他们用的是礼拜日，我们其实用礼拜天呐、礼拜天呐、那周一呢，礼拜一。周二呢？礼拜二。所以什么叫做全心全意？全心全意就是我们要每一天都要来礼拜神。这个翻译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你礼拜一礼拜神，礼拜二礼拜神，礼拜三礼拜神，礼拜天礼拜神，你天天都来礼拜神，这个就叫全心全意。那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尽心，心是什么？心讲的就是一种意志。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耶稣。那么信呢？信讲的就是一种热情，我们要在用火热的心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尽心尽信就告诉我们，我们天天都要来敬拜神。然后呢，我们还要下定决心，把一些不合神喜悦的坏习惯全部都把它革除掉。那么也许我以前抽烟，我现在今天开始我不再抽烟，也许我以前酗酒，我喜欢喝酒，今天少喝或者不喝，或者是我常常来教会我就迟到，那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要迟到。那么在服侍上面呢，我们要充满热情，我们不要来这边服侍啊，我们就带着一个很严肃的脸啊，就好像很冷漠一样啊，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的服侍。那么在这个服侍的当中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关键的字，要尽心尽性的侍奉。第二个关键字就叫侍奉。那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做个比方，这个做妻子的对做先生说啊，太太对丈夫说，家里没有米了，没有米了，你赶快去超市买一包米啊。然后丈夫要出门的时候，哎，顺便买盐还有买糖。结果这丈夫去了超市， 糖盐都买回来了，就没有买米。那这种情况呢，你想做妻子的会不会发飙，会不会生气？会呀、啊、你买了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你把那个最重要的忘了，你把那个最重要的忘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很多的事情要做、啊、我们要上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运动，我们要旅游，我们也要来亲近神。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摆，像刚才那个买油啊，买米、买糖、买盐，也许我们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面了。我们其他都摆在前面，亲近神摆在最后面了，甚至连亲近神连在最后面的地位都没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找回生命的优先顺序。每一次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再一次的被神的心意来充满，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再度的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那就像汽车要定期保养一样啊，保养以后它就特别好看，所以来了教会以后我们就又走得正了，但是出去以后呢又渐渐歪掉了啊。有时候呢，我们常常有些人以为说，哎，我有服事，我就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其实这个跟敬虔爱主是没有关系的啊。有人以为我服事很多，我就应该蒙福更多，那这样就是把服事当作跟神交换福气的筹码了，这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以神居首位的服事，对我们的生命啊没有果效，而且还会害人跌倒。第十六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的神。偏离正路容不容易？我们教会里头有个诗班，很棒的诗班。我相信诗班里头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练那个四部合唱，练那个四部合唱呢，低音的、高音的，都还有一个中音的啊，一个主音的。常常啊，我自己以前参加的时候，唱着唱着唱着，我本来唱低音的，唱着唱着唱着就唱到那个主音去了，我已经被拉走了。那莫名其妙，我不知不觉当中被拉走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拉走？偏离正路容易吗？很容易的，很快就偏离正路了。你站在一个人群当中，你马上就偏走了。但是呢，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偏离？如果就我们师范的弟兄姐妹，那也许就是哇，自己关在家里，一天再听，一练再练，练了很多很多次。那这样子的时候，别人在我的旁边唱什么都无所谓，我依然能够准确的唱出来，你才不会偏离正路。因此呢，只有在经过不断不断的练习，我们在非常熟练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被拉走。但是呢，撒旦不喜欢人敬拜神，所以撒旦呢会让我们的服事变质。那人呢，我们人啊都是很忙碌啊，他太忙碌了呢，我们这样，我们在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工作就让我们迷失了，我们忘了神才是侍奉的重心啊。所以一旦我们不高举神，我们天天呢啊，忙着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工作当作神了。那同样的，我们来教会服事，我们如果在教会服事，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敬拜，我们天天忙着想说我要把敬拜唱得多好多好多好，再好更好再好更好，我们忘了我们是在赞美神，那个敬拜的动作就变成别神。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是唱啊敬拜那一位神，我是在做神的服事。路加福音四章八节，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我们需要尽心尽力的服事，而且单单的来服事上帝。 那过去的一年呢，刚才这裴敏有说这一年过得很不容易啊，那真的我相信都很困难啊。那么也许呢，也许有些弟兄姐妹面对的困难，也许困难已经过去了，那也许还没过去，在这新的一年里头呢，我们依然还要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挣扎，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摩西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带出了整本生命记的一个属灵最高的属灵原则，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能蒙福，你背逆神的命令你必受管教，这是生命记摩西所强调的最高的属灵原则。在约旦河的面前，他们要准备了，要过河了，要去过了河才能够迦南美地嘛。摩西就教导以色列人，你们要回顾过去，想想看你们以前在埃及是过怎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懂得敬畏神，你们只懂得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的功劳，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却不感谢神。但是呢，面对未来，未来过了河就将它美地了，在那里你们要有一种全新的心态来过日子，要信靠神，要尊神为大，这样你才在那个迦南美地里头，你才能够真的是蒙神祝福。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在过去蒙受了神的很多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个来感恩。那我们在今年即将要开始的很多的事工，我们也要来仰望神，要信靠神。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这八个字，兴起发光，合乎主用。前几天啊，我们在跟那个传道人的面谈里头，他呢面谈结束的时候，我们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这个传道人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问了我们同工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教会呢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个问题问你了，来问到你，你觉得爱加贝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各有不同的看法。那么那一天呢我们听到的答案是，同工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怀，一点都没错。的确，因为在疫情还这么严重的时候，很多的家庭都很多人确诊了，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关怀。但是我当时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我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不只要关怀，我们更需要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整个爱加贝教会要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爱加贝教会要变成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在过去的七年，上帝已经这么祝福我们了，在这新的七年里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要变传福音的教会，我们要有更多的祷告。爱加贝教会它这个火车头已经要转方向了，火车头转方向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要跟上来，你不跟上来你就掉到外面去了。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积极的去走向每一位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新朋友进来，我们要积极的到去邀请他们。所以对外呢，对外我们要有祷告会，我们要有祷告小组，我们在网络上祷告，我们到弟兄姐妹的家里去祷告，到他们的家里去敬拜，去赞美神。所以我真的是邀请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一起来祷告。祷告有多重要，这个是你大家从当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听了祷告有多重要，但是今天我们做了多少，看看过去我们做了多少，神说没关系，看着未来，你要走出怎么样的一条路，要信靠神， 这个必须要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才能够蒙福。所以也许过去我们没有足够的祷告，未来我们要以祷告为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神大声的来开口的来祈求。我想我讲过好几次了，在第二个七年我们要向神来求，我们的聚会人数要到达100个人。我盼望这个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为了这个目标来祷告，来求神，来摇动他的手，让神带领整个教会越兴旺。没有一个传道人有这样的有可以把握说，哎呀，我来了我就可以带动多少人，这个就是不懂圣经的人。一个教会会不会兴旺，决定者是谁？是神。圣经对每一个传道人的要求，对每一个同工的要求，对摩西的要求，你也看到了四个字：忠心服事。所以我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服事的人。那我们爱加贝呢？爱加贝其实是一个很多见证很多的教会啊。那我相信我们真的是多蒙福啊！我常常喜欢用一个四个字，一个三草元老。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字。我们教会搬了三次家，有些弟兄姐妹跟着我们搬了三次家啊。那但是还在啊，搬了三次家又还在这里啊，这个是多大的恩典！神的祝福真的是数算不尽啊！所以对外，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为，我们要去用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啊所有的教会的事工。然后对内呢，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摩西能够无怨无悔服侍40年啊，这不是靠着一个勇气，或靠着一个啊，我突然间很激动，我愿意一个感动，不是的。有感动可以带领人服侍一阵子，不可能服侍40年。这纯粹是他的心意都扎根在上帝的心意、神的话语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可以跌倒，我们可以跌倒，但是我们不能够全身扑倒啊！全身扑倒你爬不起来了。所以只有上帝的话可以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不是全身扑倒，但是我们能够顺利的站起来。那么因此呢，扎根在真理的生命，这个是只有我们扎根在真理上面，我们才懂得我们应当谦卑的来服侍，我们才不会在这个服侍的工作当中把服侍这件事情当作别神了、啊，才不会这样跌倒了啊！所以今年开始的教会开始的启发课程，要教导我们每个人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然后四海的课程要帮助大家能够扎根在真理的上面。其实这个都是目前最好的课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报名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赶快加入，人数一到了就加入就很困难了啊！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家庭小组、教会的啊，今年4月份的生活营，我不知道大家是加入了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加入，因为我们很蒙福，我们可以跟教会一同成长，我们可以跟教会一同成长。没有几个教会能够让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气啊！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服侍神，服侍人，虽然我们会经历那个上帝说你会经过高山低谷，可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耶和华神的眼目必看顾这地。这是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神的儿女要。
大家站起来唱吧。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涯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就像这首诗歌说的，荣耀的主，我们盼望你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恩待爱加贝教会。在过去的2022年，虽然环境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走过去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走过的，乃是神你的恩手在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主啊，我们要把未来2023年所有的教会的服事全然仰望在主的手中，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完成主你所交托的事工，如果不是主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求主你恩高赐福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服事的同工，每一位服事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有新的意向，我们有新的方向。求主你带领爱加贝教会在第二个七年里头，我们能够能够有发展到100个人啊。主啊，也帮助这个教会能够蒙神悦纳，能够成为一个一个在真理的当中扎根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请坐。